你的万全之策了。不过我丑话可说到头了，云儿要是有个三长两短呢、啊，你也不用假惺惺的，又是抚恤又是治忌的，直截了当赏你姐姐一碗毒酒，就算你够兄弟情分了。哎，得得得，咱们就不说这事儿了啊，还是说说四哥哥的事儿吧。雍正这才注意到自己的四女儿杰明也在场呢，这才转过脸来问他，杰明，你是什么事儿啊？怎么这么愁眉苦脸的？爱新觉罗杰明怯生生的看了父亲一眼，目光中满是幽怨，蠕动了一下嘴唇，却没说出话来。太后抬了一下头，嗨，她十七姑，她是个女孩子，我这心里呢又堵得慌，说话也不便利，你就跟皇上说说吧。十七皇姑答应一声，这才指着杰明说，皇上，去年你给他指的那个武探花叫哈庆生呢，没想到这小子真不是个东西啊。听我女婿说，这王八蛋先在福建当守卫，就养了三四个童子小厮啊，呸，感情他原来是个兔子。我当时听了吓了一跳，仔细一打听，好嘛，他爹他弟弟竟然全是兔子。四格格平常是多么精明伶俐的个人啊，你瞧瞧瞧瞧，如今愁成什么模样了，咱们天家尊贵，堂堂金枝玉叶，怎么好嫁到梁武帝的兔子园里呢？他只顾说得痛快了，口没遮来。杰明羞得满脸通红，早用手绢捂着嘴，抽抽噎噎的放了声。雍正听了半天没说话，他愣愣怔怔的盯着自己的女儿，额头上的青筋暴起老高，显得出他内心极为愤怒。这个哈庆生是满洲镶黄旗左领哈施礼的儿子，长得相貌堂堂，一表人才，而且还有一身的好武功，想不到在下头的行为竟如此卑污。但是如今哈庆生就在西大营年羹尧的麾下带兵，选额驸呢又是年羹尧做的媒，刚刚掀起诺敏的案子，安抚年羹尧还来不及呢，要是再罢掉这门亲事，那么这个带兵在外的大将军会怎么想呢？思量了好一会儿，雍正才转过脸来问母亲，太后，这件事儿干碍着年羹尧的面子，如今他在外边带兵做大将军，得给他留点脸面呐。不过这是家事，还该由母亲做主的。听了这话，捂着脸哭泣的四公主突然扬起脸来，大胆地盯着雍正说，哼，你说这样的话根本就不像个皇帝，你是我的父亲，女子三从四德，头一条就是在家从父，这种事都做不了主，还要问太后？你已经说了要给那个姓年的脸面，所以就要把女儿推到火坑里去，还要太后说什么呢？雍正不由惊讶地看着女儿，他的这个四女儿啊，平常是非常温柔恬静的，在自己十几个公主中并不出奇，没想到竟然这么有刚性。他目光中波光一闪，哼，我们满人没有三从四德这一说，我不像个皇帝，我看你更不像个公主，怎么惊奇嬷嬷打小就是这样教你和我说话的吗？说到这儿，他拉长了脸，用手指着殿门说，你给我出去，移居真顺门内东天宫，三年不许出宫一步。话没说完，四格格已是失声痛哭起来， 连头都没磕，掩面夺门而出。远远的还听见他哭叫着说：“好，我就一辈子也不出宫门一步。”太后早就坐直身子了，看着四格格踉踉跄跄的身影，略带浮肿的眼泡中含满了泪水。他猛然把脸转向了雍正：“好，你也给我出去！”雍正好像被电击了一下似的，惊慌的站起身来，脸像一下子被人抽干了血，变得是又青又黄。过了好一会儿，才僵硬的跪下去了，说话的声音都变得有些浑浊了。太后，太后息怒，听儿子说，如今您老还在病中，儿子有不是，只管责罚，但千万别气着了身子骨啊。说到这儿，他深深的伏下身子，只觉得胸口憋闷，肚子连气儿都上不来了，头也嗡嗡直响。满殿的十几个太监宫女儿见他跪下了，也都跟着跪在地下。乌雅氏啊，原本是有满肚子的话想要跟他这个儿子说的，他想劝雍正与他的兄弟老八允祀、老十四允提重归于好，他想痛痛快快的和自己的两个儿子说说母子家常话，劝雍正容让一点弟弟，劝允提敬重一点哥哥，甚至想劝雍正不要为了逼债弄得下头鸡飞狗跳墙的，不要随便改动先帝的章法。但是这些话他都说不出口，因为下边跪着的这个儿子跟老十四允提不同。允提呢，打小就开朗随和，他们母子之间可以无拘无束的说上几句梯级话。可是胤禛就不一样了，他生性比较冷，脾气又比较怪，即便是亲生母亲一开口就是道理，一开口就是规矩，明知道他说的不是心里话，但是又挑剔不出什么毛病来，刀枪不入的冷性子隔开了他们母子之情。如今他做了皇帝，身份地位都变了，虽然他册封自己为皇太后，每天按时按晌的过来请安，但不知为什么母子之间的那种亲情好像越来越淡了。刚才十七皇姑和四格格的话他没插嘴，但是他是越听心里越生气，这不冷不丁的就发作起来了，连他自己都没想到他会发这么大的脾气。此刻见皇帝跪在他的面前，乌雅氏有点后悔了，他后悔自己说错了话。不管怎么说，他是自己的儿子，他是当今万岁，当着满殿宫女太监的面儿，怎么也得给他留足脸面呢。这一着急不当紧，一口痰涌上来了，他的脸涨得通红，吭吭哧哧的咳嗽两声，就是说不出话来。太后！雍正和十七皇姑同时惊呼一声，一跃而起，上前扶住了乌雅氏，让他半躺在炕前，十七皇姑替他抹擦前胸，雍正替他捶后背。好半天，乌雅氏才把这口痰吐出来，瘫软的倒在了炕上，轻轻喘息两声，低声说：“皇帝，你坐到我跟前来。”雍正答应一声，恭谨的坐到母亲对面。母亲，您有什么吩咐？十七皇姑的云儿，你得保全，这是先帝爷说过的，不能有闪失啊。四格格的事儿，我做主，这是家事。不管怎么说，他是无论如何不能嫁到那个姓哈的家里去。你才登位不久， 不知道万几尘寰，威权不可轻用啊，祖宗惩罚不可善变，凡事得多和你那些兄弟们商议着办。我瞧着咱们天家骨肉和睦平安，心里才能熨帖。我是快见佛祖的人了，不管怎么说，你得叫我体体面面的见圣祖爷不是？说到这儿又咳嗽起来了。雍正已经听明白了，母亲不但对十七皇姑和四格格的事儿不满意，连对八阿哥他们也很有袒护的意思。雍正的心中不由一寒，心说亲生母亲不向着自己的亲生儿子，反而向着别人，母子相宜到这步田地，他的心往下一沉，沉吟了一会儿才说，啊，母亲训诲的是，儿子一定依着祖宗惩罚做事，既不因公废私，也不以私害公。唉，如今天下的事儿啊，只缺一个公字啊。乌雅氏见他仍然是满口官话，无可奈何的叹息一声，对坐在一旁的十七皇姑说，你还记得先帝爷跟前的贴身侍女苏麻辣姑吗？他临死的时候啊，跟我说特别想家，如今我也体味到了，如今呐、我也好想家呀。我小的时候在科尔沁草原上能骑马会射箭，跟着卓索图王爷围猎，看摔跤赛马，听马头琴。哎呀，那就跟昨天发生的事儿一样，总在眼前闪呐、闪的。蓝天白云绿草，还有那成群结队的牛羊马。哎，我这是怎么了？今儿都乏了，就不说了。皇帝外头不知还有多少事儿等着要办呢，你们就道乏吧。两个人默默的施了一礼，转身退出去了。雍正是怀着满腹的委屈和怨情离开了慈宁宫，他的脚步像灌了铅似的非常沉重，心里也说不出是个什么滋味。等回到储秀宫皇后的住处的时候，正好钟敲四下，已经到了深正时排了。皇后戴家氏见雍正的脸色阴郁，一言不发，一边吩咐人传膳，一边笑着说，哟，皇上脸上又阴了天了，别是又遇上什么不顺心的事儿了吧？雍正松弛了一下，勉强一笑说，没有，是太后的病朕瞧着不大好啊，心里烦闷。戴家氏命人把自己的参汤给雍正端上来了，一边笑着说，嗨，皇上，那不要紧的，青海请的那位活佛开春就要来了嘛，听说他的法力大着呢。雍正喝了一口滚烫的参汤，又问，你这边都谁进来请安啦？内务府说要选秀女，还说想从苏州选一些会唱曲的进来。我说选秀女是朝廷的制度，该办就办，但老爷子不喜欢唱戏，宫里有唱音阁供奉，逢年过节演一演仅够使的了，不要另招戏班子了。雍正听了满意的点了点头，说得好。还有什么人来过吗？
没别的什么人来过了。
哦，对了，那个哈庆生啊，从福州弄了几篓子橘子，李德全叫人送进来了，
都坐在那边廊下，我叫他们挑点好的送养心殿去，留着你赏人用。雍正一听哈庆生三个字，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呀，那呼的一下站起身来，指着外边廊檐下的那些个橘子，别给我提这个哈庆生啊，这些个东西一个都不准留，全给我扔进金水河里去。说完倒背着双手大把流星的走了。皇后莫名其妙的看着他的背影，他实在是不明白为什么一听哈庆生三个字他就生这么大的气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儿呢？咱们书说简短，转眼的功夫啊就到了三月初一了，这一天也叫三月朔日，每个月的农历初一这一天称为朔日，三月朔日那就是三月初一了。这一天啊是钦天监为顺天府恩科会试选定的黄道吉日，杨明石呢是这一科的副主考官。头一天夜里啊，杨明石就没睡好觉，他独自一个人焚香默坐，等待吉时的来临。不知为什么他的心情是既紧张又有点兴奋。紧张的是因为前不久他和孙家干到伯伦楼酒店去吃酒，结果碰见了一个卖烤蹄的人，死气白咧把他们俩当成入围赶考的举子了，非要把烤蹄卖给他们不可。结果杨明石因为是副主考官嘛，好奇心起，就花了100两银子买回了这三道烤蹄了。如今呢，这三道烤蹄就揣在他的袖子里，明天就能验证这个烤蹄的真伪了。如果烤蹄是假的，那他好像反倒轻松了，如果这烤蹄是真的，那可坏了事了，说明在考试之前烤蹄已经泄密。但是他也想不通啊，这烤蹄明明是皇上自己出的题，而且把它密封在一个小柜子里，当着他和张廷禄的面从那里边拿出来给他们俩的，当时他们俩都不知道考题是什么，这怎么会泄露出去呢？所以他这心情有点紧张。那么兴奋的是他是第一次担任这么重要的任务啊，作为副主考来说他算是很年轻的了，皇上把这么重要的差事交给了他，说明皇上对自己的信任，所以他的心情是既紧张又兴奋。特别是雍正皇帝在接见他和张廷禄时候说的话一直在他的耳边回响，皇上那殷切的希望、谆谆的嘱托、刻薄的话语和令人心惊胆战的预言也让他惴惴不安。就这样他双目紧闭，双眉紧锁，默默地坐着想着心事。突然午夜的炮声响了，杨明石睁开眼睛一跃而起，整了整袍服顶带，向外边伺候的家人吩咐一声，被叫到贡院去。顺天府的贡院就坐落在北京的西南角，自有明以来啊就是朝廷论才大典的重地，大清开国以后呢又对这里进行过好多次的修葺，宣敞的殿宇，高高的围墙，看这样子规模宏伟壮观，已经超过了六部所有的衙门。杨明石的八人抬绿泥大轿一直抬到贡院门口才稳稳当当的落下了，他哈着腰从轿里出来，只见寒星满天，斗柄倒悬，才刚过四更天，他整整袍服，迈着沉稳的步伐向龙门走去。阳春三月，白天已经很暖和了，但是在夜里呢，仍然是寒气袭人。在门前远望，这贡院好像是一座小城，围墙四周密密麻麻的栽的全是酸枣树，又好像给这古城镶上了一层微褐色的薄雾。杨明石知道 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几成了。所谓几成，顾名思义，几是经济的那个几，城市的城，几成。绕过一座石坊，便见甬道两边各设着一座小厅，这个地方叫做驿茶厅。名字虽然起得不错，可是却是所有的举人们感觉到最丢脸、最扫尽颜面的地方。因为凡是来就考的人，不管穷富，也不管老少，全都得在这里啊宽衣解带，赤裸裸的接受贡院衙役的检查，以防夹带和私藏。杨明石当年也曾经在这里饱受过羞辱，但是也从中领教了科考的严肃和神圣。杨明石不由皱了皱眉头，因为见厅前都悬着西瓜灯，窗户纸明亮，他便知道这是已经有人起了半差了。刚要往前走，就听里边有人高喊一声：“应试的举人，到城外边等着。”哦，是我。杨明石一边说，是一边继续往前走。凭你是谁也不能过来，前头就是龙门了，你知道不知道？那个差役一边不耐烦的说着，一边走过来，刚要呵斥，这才看清了，原来是杨明石，急忙满脸堆笑上前打了个签儿说：“哎呦，是杨大人呐、啊，您早，我还当是举子们等不及了，自个儿闯过来了呢。”杨明石一边向驿茶厅走，一边笑着说：“哈哈，我早，你们不是更早吗？哎，这早晚驿茶厅就到差啦，那屋里都在干什么呢？”差役笑得两眼眯成了一条缝：“回杨大人，东屋啊是张大主考来了，张廷玉中堂呢在那屋设酒给张廷禄大人送行的，西屋呢是我们的兄弟正在那儿扎纸人呢。”杨明石不由停住了脚步，心中暗想：这张氏兄弟正在说梯几话，自己搅和进去不大好，便直接进了西厅。果然见几个衙役在灯下扎纸人呢，扎的是一青一红两个鬼装打扮的纸人，里头炫草，外头糊上纸，纸上还写着斗大的字儿，一个是恩情的恩，一个是怨恨的怨。杨明石不由扑哧一笑：“想当年我入围的时候啊，就听说考场设有恩怨二鬼，原想不过是虚说浮言，想不到还真的是这样啊。哎，我过去怎么没见过呢？”几个衙役正在干活，一见副主考进来了，急忙扔下手中的活计，一起过来打圈施礼。一个老衙役笑着说：“哈哈，回杨大人，这是科科考场都有的，供在希望楼上，并不叫举子们看见，只传告他们知道，也是劝他们平日多行善的意思。”杨明石笑着点了点头，拉过一把椅子，一边坐着看他们干活，一边想着心事。